感谢主，因为你必然领我们来，求主你在这聚会里面居首位，也因着你自己美意和你计划的缘故，你就差遣保惠师圣灵运行在讲台上面和讲台下，好叫我们都被一个灵所感动。主啊，求主你今天晚上用着你卑微的孩子在这个地方做出口，你给我们看见我们众人内里的诚实，我们实在的光见，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做洁净的工作。恭恭敬敬把这个聚会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的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再看这个二十四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第二处在撒母耳记第二十章，撒母耳记第二十章十六节，我们练到二十二节，我们起劲来练，我练一节，各位练一节。二十章，撒母耳记二十章十六节，有一个聪明夫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近前来，夫人问他说，你是约押不是？他说，我是。夫人说，求你听卑女的话。约押说，我听。夫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地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巴连山地一个人比基尼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夫人对约押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夫人就凭着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尼的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又押回耶路撒冷王到王那里。最后看又哪书，又哪书比较难找一点，在何西亚书，又俄以后阿摩斯以后俄巴底亚就是又哪第一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风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又拿以下到窗底弹额沉睡。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么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借力趟桨要把船横岸，就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死流无故的血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属于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遂将又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对不起，这个圣经念多一点，我这个七天的信息我现在大概把它排好。我昨天晚上讲到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么讲到魔鬼的光景，那么讲到这个社会的光景，讲到魔鬼的光景，魔鬼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对不对？那么讲到社会的光景，我就讲到社会是怎么样的败落，那么讲到教会的光景，讲到教会是怎么样的荒凉，这是昨天晚上我的信息。所以在这一种处境的里面呢，那么神需要人，特别他需要年轻的人，这是昨天的信息。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一个世代，我们要悔改，这是我今天晚上用三处圣经要讲的。明天晚上我是讲到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呢，基督徒我们要追求，明天晚上呢我要讲追求。那么第四个晚上，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这是耶稣要来，我们应当赶紧就请他来。第五个晚上呢，我要讲到这个末后的世代，福音传遍天下以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讲到末后的世代，我们要赶紧起来传福音。那么第六天晚上，我要提到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呢，那么你就看见神在拣选人。最后一个晚上呢，我要讲到今天神要拣选是一种有忠心的人，这样忠就是最后一个晚上。今天晚上我在这里的信息要讲到三个人，这三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干，亚干，第二个人呢是示巴，第三个人呢是又拿，刚才这个弟兄说，对这个不信的人，今天晚上我完全不是对不信人讲的，因为这几个晚上我就是对主内弟兄姐妹提到关于属灵的事情。那么这个约书亚记呢，那里记到一个人亚干，这个亚干他当时娶了当面的物，什么叫娶了当面的物呢？因为他们要去打矮城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在这个城门口吩咐他们，给他们说，你们到矮城的时候，你们到耶利哥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娶当面的物。以后这个亚干就娶了金，娶了金银，就娶了布匹。以后呢，约书亚的军队再去攻矮城，就在矮城人的面前打败仗。那么打败仗了以后，神就告诉他，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娶了当面的物，由约书亚就自先把他抽出来。那么抽出来以后，就吩咐人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这是示巴，那个人是一个土匪，他起来配伴这个大卫王，以后他就逃到一个亚比拉，在一个城里面就躲起来。那么躲起来，大卫就派又亚去追捕。那么又亚来到这个城呢，那个城有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他就给又亚说，他就又亚，我们这个城是忠厚，我们这个城是和平的，你为什么缘故你要灭这个城呢？那么又亚说，他说不然，因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叫示巴，因为他举手在攻击王，你把他交出来你就没有事，你不交出来，那么你的传承的人都要受连累。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呢，这个例子呢是这个又拿，他躲避耶和华，就下到又爬，就下到船，就下到窗底下，就在那里睡觉。那么以后海浪就翻腾，又拿给他们说，我看见这个海浪是因为我的缘故。那么他们说，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把我拿出来抛在海里，那么这个风浪就平静。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三个人，第一个你要把亚干拿出来，如果亚干不拿出来， 那么我们要失败，失败。第二个，你要把四八拿出来，如果不把四八拿出来，那么人要因我受连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把这个右拿拿出来，如果不把右拿拿出来，那么人生的风浪没有办法可以停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以停息。那么这三个人呢，我要给各位来解释一下。一个就是亚干，那么一个呢就是四八，那么这第三个呢，就是用哪？这三个人他们犯什么罪？犯什么罪？那么这一个人他说他娶了当灭的夫，就是这一个人的罪。那么这个人呢，他的举手呢，他在攻击大卫王，就是这个人的罪。还有又哪呢？他犯什么罪？又哪呢？他说他吓，吓到又爬，他又吓，又吓到船，他又吓，又吓到船的底下。那么你就看见这三个人，这个娶了当灭的物呢？有一次，我在这个厦门话的圣经看见很稀奇，厦门话的圣经不是这样翻译。这个厦门话的圣经呢，就取了虔诚的物，因为我自己不懂这原文，我只有从这个厦门话的圣经去看这虔诚的物，虔诚。那么你如果看这个虔诚跟当面跟虔诚，好像一个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因为厦门话的圣经是说亚干取了虔诚的物，可是我们是和本。这个伯夷的圣经是提到亚干娶了当灭的物，那么为什么这个当灭的物变作虔诚的物，虔诚的物变作当灭的物呢？我想有一个理由啊，好像说人的爱，这个爱它会变，到了一个目的不达到，它会变作恨，它会变作恨。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虔诚它变作当灭呢？我想这里有一个缘故。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么那个时候的教会很大的复兴，很大，那教会很大的复兴呢，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田园就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就卖。那么卖了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些钱就拿到彼得的跟前。那么那一些把田园卖的人呢，被人家看这些人是爱主，这些人是属灵。那么你看这个爱主跟属灵啊，他们是卖，这个卖是代价。可见的说，一个人要被人看为爱主，一个人要被人看为属灵呢，他是付代价。所以付代价才会爱主，这个付代价呢才是能够叫做属灵。可见的说，一个人爱主并不是不要付代价，一个人属灵并不是不要付代价。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庭，阿拿尼亚，他也羡慕这种爱主的名誉，也羡慕这种属灵的名誉，但是他不肯付代价。那么他不肯付代价怎么办呢？可是这个爱主的名声他要，这个属灵的名声他也要，以后他就把他的田产也卖了。那么卖了，但是他代价不肯付，他就把这个田产自己藏起来，拿一小部分到彼得那里去。那么彼得就说，阿拿尼亚，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就欺哄神。那么我们看呢，在这里就看见这个虔诚变作当面。为什么虔诚变作当面？因为他把田产卖了奉献，这是虔诚。属神的东西归给神，献给神的东西，这叫做虔诚。可是他又把它拿回来，这叫做当面，这叫做当面。你奉献给神，你又把它拿回来，这叫做当面。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把这一件事情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犯这个罪？有没有犯这个罪？好像说我们在身体的上面，你看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那里讲得救，对。那么为什么用五章来讲得救？因为第一章讲外邦人犯罪，第二章犹太人犯罪，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犯了罪。那么第四章讲到罪人可以算作义人，可是第五章罪人怎么算作义人？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着我们死，所以我们罪人可以算作义人。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这是讲得救。
那么我们怎么会得救呢？这是因为耶稣的血，也就是因为耶稣的恩，所以我们能够得救就是因为血或者是恩。那么到第六章他就讲奉献，因为到第六章就讲到不要把身体献给罪，要把身体献给义，就是把身体的做义的器具，不要把身体做罪的器具。对，所以你看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得救，今天得救是神的恩，我们被神的恩所感，所以愿意把自己奉献，把自己奉献。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也是很奇妙的。第十二章讲到头生的通通杀掉，那么第十三章呢讲到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我，就是十二章二十九节头生通通杀掉，第十三章第一节头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他。那么我们念到这里的圣经，有时候你如果骤然念起来你会觉得很矛盾，为什么很矛盾呢？因为十二章头生的通通杀掉，那么十三章哪有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他呢？那么你如果详细去读这个十三章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他，这一些是在血的底下他们存活的。因为神吩咐你们抹血，如果我看见血就越过去，如果没有血我就进去把他的头生的杀死。所以这个头十二章剩下的头生就是说在血的底下叫做存活。所以哪一种人要奉献？凡是在血的底下存活的通通都要奉献，都要通通都要奉献。所以这个奉献罗马书一章到五章讲得救，六章就讲奉献，所以一个人得救他被恩所感就奉献。那么出埃及记呢，他第十二章讲到得救，第十三章就讲到奉献，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呢，既然曾经因着被恩所感把这个身体奉献，奉献我们做义的器具，可是有一天我们仍然把这个身体拿回来去做罪的器具，这叫做取了当灭的物，叫做取了。我们把身体奉献是做义的器具，可是你把它拿回来你去做罪的器具，这叫做取了当灭的物，这是 一件事。那么另外一件事呢，我们礼拜天你把它称为圣日。什么叫做圣？圣就是分别出来，归属给神，归属给神。那么既然这一天我们称它做圣日，是分别出来归属给神，可是我们还把这一天拿来放纵肉体，我们还把这一天拿来放纵情欲，这叫做取了当灭的物，叫做取了当灭的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天不是用它来作为敬拜跟属灵的用处，我们乃是把这一天拿来运用放纵肉体跟放纵情欲的用处，这叫做取了当灭的物。还有在金钱，我们会不会取了当灭的物？我在巴西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吴勇弟兄，我今年赚了很多钱，我给他说我为你感谢主。他说因为我赚了很多钱，我应当感恩，我应当把一点一部分钱拿来奉献，我就给他说我为你更感谢主。那么他给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那么你既然把一笔钱拿来奉献给主，到底怎么样奉献呢？那么他就给我说了，他说吴勇弟兄，你们这些传道人呢，你们只知道属灵的事，你们不知道属事的事。我说什么叫做知道属灵不知道属事呢？他说你们知道属灵的事，你们只会讲道，你们只会讲这个讲那一个，你们不知道属事的事。这个钱交给你们，你们这个一个钱不会变成两个钱，两个钱你们不会变成四个钱，也不知道属灵的事。那么我说既然是如此，那么你怎么办？你这个钱怎么奉献？他说我把这个钱摆在我银行的里面。我说你把这个钱摆在你银行的里面，你取了当面的物。为什么取了当面的物呢？因为这个奉献怎么解释？这个奉献是主权的调换。什么叫主权的调换？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主，我不是我自己做主，乃是耶稣做主。我不是我自己做主张，乃是耶稣做主张。你今天既然把金钱奉献，你摆在你银行的里面，你自己做主张，谁替你做主张？你取掉当灭的物，当灭。所以我们看 亚干他娶到当面的屋，有许多人可能在身体娶当面的屋，可能在日子娶当面的屋，可能在金钱我们娶当面的屋，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把这个约押他追到亚比拉的时候，亚比拉那个女人说，我们这个城是和平的中部，你为什么攻击我们呢？他说不然，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示巴，他举手攻击王，他举手在攻击王。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举手在攻击王呢？就说我们有没有举手在攻击，有没有举手在攻击神呢？好像你看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就取人家奉献的东西，这是等于举手在攻击神，攻击神。还有这个参孙，他跟大比拉联合，这等于举手在攻击神，举手在攻击神。那么这个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看这个举手攻击，这个举手攻击神的事，举手攻击神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干犯。怎么说常常会干犯？你看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基督徒的名，你跟基督没有关系；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名，你的好跟基督有关系，你的坏也跟基督有关系。有一次我在一个新竹讲到，我就坐火车要回台北，可是这个车子到了这个桃园，那么突然间就不走了，那么不走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原因，等了半个钟头也不走，等了一个钟头也不走，因为那个讲完道已经四点钟了，所以等了一个钟头已经十一点，又等一个钟头已经十二点了，那么最后才得到一个消息，因为前面有一个火车出柜，所以这个车路不通。那么因为这样呢，所以铁路局的人就给我们说，他说这样，今天晚上呢很抱歉，因为这个路轨已经坏了，所以你们大家想办法早一点回家。那么结果呢，十几届的车厢的人通通都下来，那么通通下来，一些桃园跟西台北很近，那么所以这些这个计程车 taxi 他们奇货可居。为什么？因为人太多，这个计程汽车不多。那么带一个人回到台北要多少钱呢？带一个人回到台北要60块钱，60块钱。那么如果四个人坐计程车，一个车子要240块钱才从这个桃园到台北。那么平时呢，大概我是比较吝啬一点，我就这60块钱不肯出。那么60块钱不肯出，所以我就在那里等，又等了一个钟头，已经快到午夜一点钟以后呢，我遇见一个弟兄，我吝啬，这个弟兄也吝啬，这个弟兄也是没有坐这个计程车，他就给我说，吴勇弟兄啊，为什么你不坐计程车回去呢？我说为什么你不坐计程车回去呢？他说太贵了，我说我也太贵了，太贵。那么以后呢，我说这样，我们到路口去想想办法。然后我就跑到路口去，等了一会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巴，里面空空，可是他的名字写着这个台北一个公司的名，写着一个台北一个名号，我就把他拦下来。我说先生啊，你是不是在台北？他说是啊。我说可以不可以大人呢？他说可以，反正我放空车也一样。我说你能够不能够慷慨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搭车。他说可以吧，叫他们赶紧来。那么我站在路口一喊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巴士完全把它装满。那装满了以后啊，这个坐在那里人他就问，他说司机先生啊，一个人要多少钱？这个司机就说，哎呀不要谈了，这个就在里面到台北去。他说不，先小人后君子。黄金子，一个人到底要多少钱？到底要多少钱呢？那么，这个司机他就说，10块钱会不会太多？哎呀，10块钱哪里会太多？刚才那个计程汽车一个人要60块钱，你10块钱一点也不多。以后就开了，开到了三重埠，快到这个台北了。有一个人就叫停车，那么他呢就从袋子的里面一直拿。可是找不到袋子里面，他没有钱。以后呢这个司机说夜已经深了，回去了不要找他。 因为这个人脸红红，不好意思，因为身上没有钱，就问这个司机，你贵姓啊，你大名，你地址在哪里？这个司机说不要讲啊，你赶紧回去了，10块钱你也算不得什么，我也算不得什么，真的。哎呀，大家都说了，这个司机真是太好了，太好。以后呢，那个跟我一起上去的弟兄他就讲到，我看这个司机一定是基督徒，那么他说你不相信我就问问看，然后他就跑到这个司机后面就拍他的肩膀，他说司机先生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看你好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司机怎么说呢？他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哪里好像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以后这个弟兄就转回来给我说，他说吴勇弟兄你看一点都不错，我看他是基督徒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基督徒的名，你好跟基督无关，你坏你也跟基督有关无关。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名，你的好跟基督无关有关，你的坏跟基督也有关，坏跟基督也一样也有关。有一次我们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天国的代表，天国的代表。那么既然是天国的代表，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就都跟天国有关系，这样我们好跟天国有关系，我们坏我们也跟天国有关系。那么有一次我要到南美一个国家去，我到台北我要去办一个签证，因为我要到巴西，我就顺便到那里去。那么我去签证的时候呢，我去找那个领事，他说你把护照拿出来，我就把这个中国的护照拿给他，他说中国护照他就丢给我，这个中国人不能去。我说先生，你把你的领事馆设在台北，就是要替台北的中国人办事，为什么叫做中国人不能去？他说中国人不能去就是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你把领事馆设在台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去？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谈。我说不要紧，我今天早晨没有事情，我可以坐坐等你。他很生气很生气，他爬起来就到楼上去，我在那里等了半个多钟头，他下来了，下来，他不是跑下来的，他怎么下来呢？他是摇下来的。为什么摇下来？因为他不能够跟我谈呢，因为他酒运已经到了，他上去喝酒，喝到醉醺醺以后才下来。下来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做什么？我说先生啊，我刚才跟你说我要到你们国家去，他就从台湾到我们国家，从地球到这一地球这一头到地球那一头，实在太难得，赶紧把护照拿出来，欢迎欢迎。以后我就把护照拿给他，把护照拿给他呢，他端端，他说你是一个传道人，我说是传道人，他说你是传道人，我向你要钱很不好意思。那么我不说什么，他说不要紧，我想办法连签证费都不要。他先给我说向我要钱，不好意思，想办法连签证费都不要。结果呢，他就找来找去，就拿一个印就盖了，因为喝酒醉，这个手发抖，发抖。那么手发抖呢，所以他写几个字写什么我也看不出来，然后就交给我了，把我送到门口，还给我行了180度的公里。原来我飞到那个国家去以后呢，那个国家去看来移民厅的人员也看不出来，因为他写的乱七八糟也看不出来。以后就拿给这个看，拿给那个看，拿给那个看，以后一个人就喊出来了，他说你到哪里看你怎么看不出来，你到哪里看就是这个外交官。以后呢，